但其实这个热度也在延续。
那我们其实从周二开始也办了这个系列的出口专题的一个电话会，然后各位领导如果有关注的也欢迎多多联系啊。然后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一位这个跨境电商的一个品牌运营的专家，哎，专家你好，要不然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目前在亚马逊平台或者其他的一些平台运营上的一些这个直观的一些感受和边际上的变化。然后包括可能专家您之前也有一些这个选择品牌选择卖家的一些经历啊，那能不能方便您帮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选择的大体的一个逻辑啊。
好的主持人，那我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模型，然后再一一对你的问题进行解答。我们其实是一家头部的收购，就是聚合收购品牌，主要收购的就是亚马逊头部的一些品牌，市占率要在25%-35%左右的。那我们收购的其实逻辑呢，是过去是一定是在三级、四级或者五级类目里面，市占率大概在20%-35%的这么一个市占，主要是收亚马逊品牌，然后再进而通过它亚马逊的一个市占跟影响力之后，再去做全球的全平台多渠道的一个布局。我们过去是自己有一套系统，然后一套算法。那其实从2019年到现在，我们看今年 AI 的发展势态，由于 AI 的这个迭代，那它其实是更加的是我们这个模型，它的就是盈利边际就更加的大了。然后再加上过去疫情的期间，全球的卖家受不可抗的因素，它溢价都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由原来过去3点几倍。到6倍、8倍，甚我们最便宜可以到1点几倍就可以，就1点几倍到2点几倍就可以就可以收。那我模型就我们公司的三维，它另外一部分就是在我们运营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有其他的这个溢价超过我们的预期，我们就是想要买我们的品牌或买我们的这个类目的货，那我们也是转手就通过这个溢价然后再去卖，就是。这个，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虽然主站的这个销售是亚马逊，占比我们从过去2019年80%到现在到2025年为止，到这个现在到现在到2026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大概这个平台占我们整体的这 GMV 可能也就56%，就55%-60%，这个是因为多平台的发展策略跟多平台的这个增长。那近期或者说近一年甚至是近半年的这个亚马逊的发生变化，发生太多变化，特别是买家的这个购物整个的流程或整个的购物体感啊，包括这个过程，包括 refuse 的一些AI 助手的一些出现，它整整改变了任何一个这个Prime 会员它在购物过程当中的一个逻辑。对，这个后续里面有问题你们可以再针对性的去提出来。对，这个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变化，发现是费用越来越贵了，但是越来越快，人呢整体的公司这个行业的公司的人数越来越高效了，是借助 AI。 那就是员工的投入产出比或者说员工的工作效率相比过去2年前应该提高至少3倍-5倍甚至是以上，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那一定是中游或创业型的，或者说是那种大量的那种铺货型的公司。对，这种它其实在你们这个投资者这个眼里可能要更多的去看去关注。对，这个是我们的模型跟我们收购的一些标的的标准，然后以及这个我们主业亚马逊近一年或半年的一些体感上的一些变化。对，看一下主持人有什么这个其他问题可以追加，然后再对应回答。
哎，好的，专家。那个我就首先问一下，就是您刚刚提到从买家侧来讲在亚马逊上购物的整体的流程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您能不能帮我们拆解一下原先的这个流程？可能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啊，就是搜索。然后商品排出，然后这个购物现在大概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您刚也提到，现在这个亚马逊 AI 这个购物助手推出之后，其实 这渗透率是在不断提升的。那这个 Refuse 在亚马逊平台现在的一个情况，以及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啊，平台对于它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的？
对，我们是非常了解的。我们我先跟你说简单的一个 test 跟一个结果。eNew 就是或者说 iNew 这个移动电源这个电源跟 Anchor 是原来头部，但是我们在这个买手端的这个 test 这个测试呢，我们通过 Refuse 这个助手，然后提出相应的几个说我要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我要一个什么场景下的东西，或者具体化的一个东西，我们发现 iNew 的这个排名远远就是在 Lim 赛道里面是远远高于 Anchor 的。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说移动电源 iNew 它能在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就是快速的去站稳这个位置，这是第一。第二，我要回答的是整个购物环节。以往的消费者是搜关键词，看到广告或点广告进去之后，然后做一个相关的这个自我的挣扎，然后最后觉得自己 OK， 那就买了。但现在是完完全全发生了两种。那在 Refuse 的普及跟使用 Prime 会员、月度会员、月度月活的会员百分百使用 Refuse 这个 AI 的这个助手，这是第一眼就是。第二是，我们有幸看到亚马逊的 Fast 它是 Fast 那个 PMC 号的一个这个部门的一个就那个月度的这个会议，我们因为就会有这个月度会议。所以我们看到他对 Refuse 的这个PPT 上的这个解释是 Refuse 由原来的建议变成慢慢变成这个购物的决策，就是越来越习惯，就是越来越普及，并且越来越习惯。那通过 Refuse 的简单的回答，它可以就是像我们正常使用 AI 助手一样，说我要找一个移动电源，或者我要找一个什么床单，然后找什么样什么材料的什么面料的，然后就是这个过程沟通是比较细的，也比较精炼，但出来的产品不会那么多，就是围绕了相关权重出来的一些，或者说你有事先的去做优化，比如说重构，或者说 Q&A 的重构，或者说整个这亚马逊的一些描述的重构，包括买家的 review 的某一些提炼的一些关键词的重构，导致它会优先的出现这个句，而不再像以前说谁是 bestseller， 那它就优先出现。它现在是反过来，我不管你是否 bestseller， 只要这个用户的这个索引被Refuse 的分析出来，它有一个对应的产品，新品一般是新品跟转化率较高的，转换率较高的商品评分在4.5可以上的一般都会优先被触发，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各种的权重，但远没有这个重要。对，这个是 Refuse 给用户端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购物习惯上的改变。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大家几乎问百度特别少，那更多的是去问这个相关的 AI 或者 AI 助手，在某种程度上就跟现在这个情况一样的普及，只是环境是买家通过 Refuse 的这个索引跟沟通达到了他购物的预期，并且他信任这个 Refuse 给客户提供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比例没有达到，但这种一般是中高，就是叫中高产或者说是中产以上的，就是具有一定消费实力的，然后客单价大概在$100以上，这些我们就是这个是不太一样的，这个他不会完全去认可这个 Refuse 给他的结果，他反而是看更多的是品牌溢价等等跟品牌的一些结构。对，这个是 Refuse 在从去年到今，特别是今年变化，就是今年虽然说现在是五月份，但是现在过去的7-8个月发生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包括它逻辑的更新，还有 Refuse 的这个算法的更新等等，这个对于这个购买端用户来讲，它的这个就是习惯改变促了就是加速了这个边际作用。对，这个是 Refuse 的一个影响。那 比如说亚马逊平常的，比如说 Lightning Deal，或者说前段时间过那个 Spring Deal，包括未来的黑五，包括过去的黑五，这个 Resales 会提供更大量的终端跟中低端买家的这个使用力。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买，就是买相对于对他们来讲吧，一些便宜的，或者说买一些符合他们各种要求的，然后去做一个类比。那我们从去年黑五其实是就有一定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增长。对，现在那就更不用讲了，包括未来那就几乎是，在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是月活100%使用，那更不用去想说未来几个月或未来的活动，它的使用率跟决定的这个辅助的这个决定消费者购买的这个作用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提升。对，好的，就是。
哎，明白，专家。您刚刚说这个月活的使用率是100%，但是就是有没有数据，比如说渗透率，比如说拿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助手促成的交易在总的这个交易订单里面占的一个比例？因为使用我理解的话，可能就是可能大家都会用一下，然后参考一下，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渗透率。好不好？就是分析一下，现在大概占一
我
个什
给
么比
大
例？
家，对，我们分析过，我虽然没有看到官方的，但是我有绝对的分析过，就是我们还是拿 iNew 跟 Anker，如果说是2024年以前，那它是绝对没有什么这个叫角度可以拿到第一的。那2025年下半年到现在，它为什么可以拿到第一呢？我们也可以说是说。他那个时候的这个销量的这个就是单爆款的 listing 的销量，那绝对安可要大于 iNew 的40%。那现在为什么单款的那个卖的最好，它可以反超呢？这个比例其
哎，
实是我们可以，
专家，哎，不好意思，我那个打断一下，您举的这例子就是这两个品牌是哪两个品牌？安克和
iNew 的 iNIU，安
哎哎
可跟 i。对，
哦，明白明白，好的好的，您。
对，那我就接着说，就是他为什么在25年下半年到现在，他能那个单款的，或者说有几款都可以超过安克，我认为，或者说我们从分析数据上认为，包括去分析他Cosmo 的对 Resales 的这个优化，它是100%的这个满分，符合所有的结构上的这个优化。包括那个就是对应的美国的 PMC 经理，或者说 SaaS 的 D level 的，他也会给我们一些官方的指，就是对 Cosmo Refuse 的 AI 的这种优化的这个直接的这个就是建议，或者说这个文案，我们看见它100%符合。就是如果从它的几款爆款超过安可这个量来讲，我们认为。能起到决定性购买建议的，或者说直接产生订单的，这两个相加至少有40%，就是这个是这个量，它只有它满足这个量，它才能在25年下半年到现在反超安克的这个就是定就是那个排名 DSR 对，现在 iNew 就是在各个方面排名。单款的在充电宝的赛道里面，是绝对性反超安克。我不知道我这么解
哎，
释
明白，
是不是
明
明
白，
白？
明白，明白，专家，那个就是我还想再追问一下，就是就是它反超的话，我刚刚也听您说了嘛，就是可能转化率比较高，然后评分的这个权重，都是这个亚马逊 AI 助手参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机制。但其实亚马逊之前的这个算法，其实流量机制可能也比较偏这个转化率，然后reviews。然后评分，就是这个，按理说可能算法它底层的这个流量机制可能，就我觉得这核心的这几项还是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的。那什么导致了
是
从
底
原先
层，
的这种
对
搜
你，
索，哎，
你
您
对你
说。
刚刚讲说底层的权重是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你的是否有针对 refuse 的去对这种 Cosmo 就做优化，比如说 你的文案，你的 Q&A，你的五点描述，包括你的这个就是下面所沉积的 review 的这个，就是被亚马逊主动的提点，你包括你的 A 加页面，你是否有去做问答，就是有做针对Refuse AI Cosmo 的这个算法的问答的这个，就类似你可以理解成就类似于当年。网站的 SEO，对，那现在可能就是相当于是既有的这种意思，但不完全，对，底层逻辑不变。但是问题是你过往的你没有去做针对性优化的卖家，即使你过去卖的再好，但你在 Refuse 的 AI 上面不会被推荐，理由都没有。对，就是他找不到用户，就是这个搜索逻辑场景啊，包括这个。就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细的场景设备兼容、功能性、差异特征，然后 Q&A，包括一些 A 加的一些就是所有的改进。那我们看到的其实 Anchor，虽然现在 OK 了，但它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确实没有 Annual 很超前。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把 Annual 作为很多的这个就 Refuse 包括其他 AI 的参考对象了，对。这是我们一些变化，对。
明白，专家。那如果按您说的这个逻辑的话，就是可能现在针对于这个购物助手，可能更多的要针对于这个 Refuse，针对于这个购物助手去做一个无论说训练也好，还是优化也好，那这个就怎么理解它的壁垒呢？因为是不是所有品
它没
牌
有
针
壁
对
垒，
于
对。对，
啊？
这个是没有壁垒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也可以用文字，可以用这 A 加页面，都是我们卖家可以通过后台自主设计的。你要设，因为往往 Refuse AI 助手里面，我们几乎都是我要一个什么样情况下使用的东西，要么就是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多大容啊，就是什么样的，然后多大容量的，我兼容什么设备，或者说我要个什么样功能，或者说我就想要一个跟哪个品牌它不一样的，就是你要有一个触发 Refuse 的。这个逻辑就是那这个就是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前者或者是前辈卖家做的比较好的，那就是我们的标准答案。再加上现在的，比如 Claude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AI，我们就可以去具象化某一个品牌的标准答案，那几乎接下来呢，所有卖家都会有针对性的改，或者说去优化。对，这个没有标准答
明
案，
白，明
对，
白，
那
就
有可
是一个
能。
还是比较重运营的一个事情，
对，就短
可以这
期
么理
可
解。
能对，可能短期 annual 它在上面，但是我们认为 Anchor 凭 Anchor 的这个过去积累的用户量还有各种这个，那可能在黑五以后，那一定会反超。但现在可能对，那可能就是他们再去做的，而且跟平台很多的规则调整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包括钱包活动啊，包括黑五活动，就是包括价格限制，包括。划线价亚马逊已经变得已经不能说面目全非，但绝对是全新的。对，不同公司策略不一样。
明白，您讲得很清楚，这个购物助手这一块，那就是就可能现在亚马逊还有近期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物流这一块，FBA 之前可能就仅限于跨境的这个卖家去做一个使用，然后现在的话全面开放外国客户也可以用，那这个会不会导致一个物流资源的进一步的挤压，然后运费成本的一个上升，然后这块您具体怎么看待？然后有没有感受到卖家这方面来自这方面的一个压力的一个趋势呀？
首先，哪怕就是亚马逊它不开放，那每年的旺季，Prime Day 就是会员日啊，包括黑五网一万圣节这些，那都是大多爆仓。那它现在还开放了，那它为什么有这么大信心去开放呢？那它不能说为难现有的卖家，它给现有的卖家出了各种的仓储费的这个附加条款，增加，比如说前段时间附加费，然后还有就是绩效份儿。还有就是你周转率过高，不是你周转率太低了，我得罚款。你备多备货我要罚款，你少备货我也要罚款。他逼着你从源头就是每个环节，但凡不达标，他都要去罚款。而且 也每年的几乎是每年的旺季的仓储费都在涨价，而且是不同标准的涨价，所以我们认为它开放这个。对，那在没有去扩仓的情况下，那绝对是他认为他以他现在智仓就是智是智慧的智，以他现在智仓的升级，然后利用提高这个各个环节的仓储的利用率，但凡不达标的对卖家进行收费，从而去减出了一部分仓位。我相信他们有一定数据，淡季的时候多了很多的仓位。那他们可能某个算法或某个逻辑，或者是利用非实物仓的信号仓或非实物仓的 MACD 仓，包括 GWD，就包括这些非实仓的一些云仓进行补货，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制仓逻辑。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他这个远远解决不了现状问题或过去现状问题，就是。每年的旺季，不管说亚马逊还是其他平台，都是爆仓，包括就是全球，包括欧洲啊，包括欧洲，因为你这个海外仓，它不仅仅是线路爆，也不仅仅是你的亚马逊的仓，而是从头到尾在旺季的时候它都爆，你预约仓都要预约个3周4周的旺季的时候，那你就更不要说我已经使用了你的这个就是 AGL 使用你的物流线路之后再入你的仓，这个时候排队也要15天到20天，这就更不要说这种第三方的入库，那个都要排1个月以后的队，所以整体情况就是我们只能从他的角度，从他升级持仓的角度，他认为他通过这个效率啊，通过罚款。然后能让我们商户能大大的去精细化使用、占用，提高周转去使用它的仓，从而空出一部分，在淡季的时候给第三方使用，或者说给第三方就同步。但反过来，非亚马逊的仓储跟非亚马逊的物流，它也都是在2025年的下半年。到截止到现在，全球的包括欧洲跟美国都是全球性质的这个在增加，那增量是为了去活跃谁呢？肯定是有原始的就是大平台跟老平台，那还有就是 Tmall、TikTok，还有这个 Shein，还有这个包括京东，这个先不讲，对，就是都在使用，就不管是正向还是反向。那其实都解决不了问题，都该报的时候，它一样还是报的。好的，主持人。
明白，那所以就是他可能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他的仓不够用，然后通过罚款去清理一部分仓，然后给外部第三方去用，那外部第三方的收费肯定相应的也会更贵，然后去扩大他整体的这个物流这一块的收入盘子，可以这样理解吗？就从亚马逊的角度来讲。
可以，但是要加一个，就是我们把原来它的仓呢，假设是100，但它我们假设它原来的使用率可能只有一点几，就一年的周转率可能才有3点几，那它如果说经过这一轮的智仓升级跟对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政策，仓储政策跟罚款政策的这一公布，那我们的周转率跟这个这些都在可能50%甚至是150%的提高，就是相当于库位还是那么多，但是它使用率高了，那单位时间内空出的量它就大了。那对于他来讲，那他认为我有智仓，我有这一套的这个所谓的AI 逻辑也好，或者说政治逻辑也好，它可以有未来有更我可以容纳其他的买家，但是括弧是非 Prime Day 或者说黑五晚一的时候可以容纳。但是，Prime Day 跟黑五晚一也就加起来也就十几20多天，所以不影响这个亚马逊他自己对升级以后的这个仓储的利用率跟这个叫什么库位的这个周转或利用率，然后同时开放给其他的这个第三方的使用者，所以我认为他算这个账是综合的账，但是对于我们卖家来讲，他解决不了问题。
明白明白，就是他这个动作可能还是偏向于他自己，然后对于卖家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好事吧。
刚过的 Spring Day 不就已经证明了吗？它就完全不是好事。我们 Spring Day 也就翻了9倍多，按照同期的Prime Day 来讲，我们最起码得翻20倍。那不是说我们不愿意翻，那是我们货入不了库，也不敢多卖，怕断货。所以这个就一问题就已经产生了，解决不了问题。
明白，明白，明白。这断货的话，他罚款罚的也挺重，对吧？
罚的倒不重，但断货它对我们自身的商户的这个叫什么伤害跟经营非常重。比如我们花几百万，甚至是长期一年投入这个 listing 的这个费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可能有个5、6百万，但是因为一次断货，我们直接回到腰部水平了。对，那这种其实就非常非常难受的。对，我们自己不愿意把它，就是为了迎合你的活动，把全仓库全开放给你，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保证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安全的、健康的这个就是入库卖货的过程，不能断货。
明白。然后就想再和您请教一下这个卖家侧的，就您有没有观察到现在跨境电商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景气的一些细分的品类？您可以分市场，美国、欧洲，有没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这个高增的一些趋势？
OK，第一个，因为我们也是纺织类大户，第一个纺织类传统的商品，传统的所谓时尚，所谓各种什么这个款式类型都不太 OK，而现在比较追求的是某种材料，就是新材料，新的材料，比如说冷感、光感，就裸感，还有就是这个冰感。啊，就是各种冰丝，就是打这种体感的，但是是文字类的面料升级的，还有就是防虫的，还有防这个防那个的，就这材料上的升级，不管是这种家居的周边纺织类，还是说服装的这个类目，都其实在中高客单价都比较 OK，而且是近一两年我们看得见一大批，包括我们自己，由原来卖二十几个美金的服装线，现在也升级到40到50，这是一个我们认为近2025年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可能跟特朗普有关系，但是真的是一个很高趋势跟高复购的一个增长。虽然整个服装行业那是吧，就是涨可能也就10%几，但是高客单价的35以上美金的这个增幅率有20%到30%，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 OK。还有一个爆炸性就是 AI 结合体，这个 AI 结合体它不是说某一个类目，是 AI 对整个的就是类目的升级，比如说包括传统的这个相机。那种教育类型，或者说传统 AI 类的这种，带有一些能回答问题、能解答你问题的一些，那还有就是 就是 AR AI 的眼镜，这些其实还有就是 AI 翻译跟便携随身翻译，包括 AI 升级的这个美国增速最快的，但是原来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特别大，就是 AI 的助听器，跟耳机也有那么一点点瓜葛。但是这个增速是非常非常夸张的，源于是美国某一个法令的更新，允许，就是小商铺，然后小卖部可以卖这个东西，原来是不可以。对，等等。那还有就是母婴类，但是呢，这个母婴类它其实是一个过去疫情，有可能跟疫情有关系，是因为宝宝，虽然说所谓的大家看得到说这个不景气，那个这个消费水平怎么样，或者说通胀什么的，但是小朋友的全球的购买的水准一般不会因为一个家庭或一个人的收入降低而降低太多，或者说有可能会维持一定水平，所以 这一类的母婴类的是一个是一个标准化的这个就是增幅或者是维持增幅的一个一个基本因素。对，像智能的这个叫什么那种就是原来那种热奶器的，还有这个吸奶器，然后还有就是各种的这个加持类的这个注射的，对。那还有就是综合安防的带 AI 的，对，带综合安防，带视频，带抓取，带存储，带分析的。那这都是因为 AI 底层把原来的电子或者说不管是单品还是套装，不管场景型的啊，不管是个融合以后的一个高的这个增幅，但是有一个致命的 bug， 就是这一些生产跟布局，但凡是中国制造的，它的质量评分都非常的不稳定，有可能针对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些航行性和技术上的问题，有可能至少得需要半年或者一年，对，还要随着 AI 的这个有各种能力的升级，对，等等，这个是整个因为 AI 改变的这些所有类目的增幅，对，如果说很具体的，就是中高产的100美金以上的，比如说夜视仪啊这些小众的，还有就是比如手机壳，这手机壳是分两个系列，原来20美金以下这种卷的啊，那基本上包括什么夜色呀、还有那些，那基本上都不怎么赚钱。但是40美金以上的手机壳，类似 MOF 的，还有 Outbox， 包括这些，包括Torus， 就是图拉斯，这些都是40美金以上的这个中高产的啊，这些就是不能像以前看待一个类目，看它整体的增幅，看它整体的这个。某个公司的这个盈利边际，而是要看他自己的细化。对，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类目的理解，不跟以前的理解的结构都变了。对，这个已经完全发生很大的这个变化。对，看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其他更具体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大。对，好的，主持人。
哎，明白。麻烦会议助理先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吧。哎，专家，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您刚刚说到高增的一些品类，正好我们这个板块其实有一家服装类的一个跨境电商，然后之前和他们交流过程中，感觉亚马逊整个平台其实是想促进一些低价的这些服饰的销售，来应对比如说特木这种平台的一个竞争，比如他之前佣金率也在往下调嘛，然后您刚刚提到的是可能。新材料推动的这种高客单价的服饰的一个高增，那这两个趋势是不是是不是会存在冲突？
会，但是这个冲突它是一前一后，就是从事件上是冲突，但是我们从实践当中不是。我们曾经也一味的认为，就是说，哎，那亚马逊减免了很多一些相关费用、佣金，包括啊，就是包括对广告商的整体的这个点击上，可能也做了很多的让步。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卷，要扩幅，就是买远远不解决不了，就是它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我们卖家与卖家的源源不断的低客单价卷，就你今年可以卖19，我明年可以卖18。中国卖家，你能卖18，我就能卖17，然后最后卖9.9，大家都不赚钱了，然后导致这个某一个款或者是某一个类型的产品或服装，它就会有大量的客诉，然后这个类型死了。这个是一个带着某种判断去做的，但是也测试了以后呢，基本上都是不长久，或者说几乎是亏损没有利润。那后面。那大家就会发现，哎，有一些中高客单价反而在这里面没有受到影响，那我们就会去要寻求，最开始是单纯的啊，就雷啊比就比较叫复杂式设计，后面不可以，后面要取一个对等式，要物有所值的提升价格，就是我对应的成本提升了，解决了哪个就是增加了什么成本，它确实是能给买家带来一个购买的意愿。然后再经过站外的 PR 的这个营销跟社媒的营销联动的营销，那我们最终看啊，那中高产的这个卷度远没有低端的去卷，就是大麦我不跟你这小麦那种包括工厂， 做那种中低甚至低客单价去卷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所有平台啊 ，Tmall 啊 ，TikTok， 我们都不再去做低客单价，因为就要抛弃过去的那个概念，就是我流水大，我利润大，我每年我少赚一点钱，我就可以积累很多，但其实不对的，还是要以经营本质，我要维持我某个品牌的影响力跟市占率，在定就是以往是觉得订单数很重要，但现在并不是，现在是要能维持住你的水平，你要给买家一个对就是对等的购买中高客单价或高客单价的这个理由或者是标准，我们来定义它，然后再通过营销的方式让你去买。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起码有折腾有三四个月。对，从就是去年应该是有个小半年，今年折腾起码有两三个月。对，最终我们发现中产以上的钱好赚，而且我们也做了就是美国本土的一些事情调研，就真正中产买的就是中产还是蛮有钱的。对，我们不能说用以前的这个就营销策略去做更多，我们反而现在愿意花更多的钱，更多一点的钱去做 PR， 去做整个社媒跟这个就包括博主达人的一些就是品牌上的影响，包括参与线下的一些活动，我们认为反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就手机壳，我们以往卖的跟异色是一样的，那种很便宜的9.9块，甚至是5.9、6.9美金到19.9美金的，我们的压力很大的，我们量虽然很大，但压力很大，稍有不慎，某一个 BD、某一个 Prime Day 就亏了。但是自从我们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跟着三星 S 跟三星 S26，包括跟苹果 iPhone 17做新品首发，我们做了40美金到100美金到甚至120美金的这个手机壳，我们发现 Outbox 也没那么遥远，我们反而有一半的这个款式的量可以超过 Outbox， 虽然没有像 Torus 就是托拉斯，虽然没有它那量那么大，但是我们在这个类目里面也绝对是 OK 的。这个也是不仅是服装，是所有类目，但凡能尝试着更多的这个中高客单价，可能都在做，反而销量或者是企业的压力没有像以前卖低客单价那么大，因为以前是不怎么赚钱，亏钱，而现在是卖一个它的毛利起码有个80%以上。对，这个其实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直观，对企业来讲是健康的。好的，主持人。
哎，明白明白。然后的话，对，您刚其实讲的也蛮清楚的。然后您刚提到，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打法，可能也会在这个一些社媒上做一些品牌上的一些露出啊。我还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对不同品牌的一个观点或者说态度吧。啊，包括像现在虽然还是以亚马逊为主。啊，然后特木可能现在受到的一些合规风险会比较大，啊，然后包括一些其他可能偏内容的这种 TikTok， 这几个平台我们现在主要的打法是怎么样的？
打法是针对性，就是不同的平台打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亚马逊刚刚讲了，但是呢，现在就是由于 AI 的升级，跟agent 跟 ERP 跟中台。然后跟其他平台做的这个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就是虽然我们在亚马逊卖的，但大部分不会在就是 Tmall 上卖直接卖一模一样的，即使卖同一个商品，我们也会在就是设计包括 SKU 就做完完全全的内容的这个视觉上的差异化，但商品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 Tmall 还是低价，就是我们保证我们的一个基本利润率，包括那个半托，我们就会有一个大概12%-18%的EBITDA的这个设计，然后去卖。就是，但是有一些的产品，直观从源头的开发，从 AI 的这个调研跟开发，就是专门为 Tmall、为 TikTok 跟 Shein 去做直观开发的。但这些商品它的质量是不足以流入到亚马逊，所以我们会区别开来，就是。 在 AI 的这分自然的这个模型里面出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平台其实你说我们商家，其实商家把这篇就作为我们的一个销售渠道。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只是说 Temu 跟 Shein 还有 TikTok 对这个卖家的目前的扶持，那还是远远高于亚马逊的。那亚马逊是因为做得早、做得老，品牌全球的，所以也不能放弃，也没办法放弃，也不可能放弃。那做新的是因为它有补贴，它有这个，他们会打广告，他们会有联动。那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最开始的决定做小片的原因，也是现在延续做的原因，就是即使我亚马逊上冗余了、滞销了，我大不了我就成本，或者说一个打8折、7折、6折，在 Temu 上面随便做个活动就 OK 了。而且我们是就外资，那我们外资品牌本身，Temu 或其他平台会比较会主动的会去让一些这个就是流量的这个空间嘛，他们会给一些活动，包括 banner 的活动，还有这个类目活动，也很容易很快就可以卖掉了。因为我相信他们有可能要把这个 local 的故事，有可能要去讲给这个国内卖家去听，然后让大家去做更多的 local 的这个仓储的。local 发货的这个就半托或者说本土卖家的这个模式，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不同的渠道，包括欧洲，包括就是拉美，包括东南亚这些平台，其实都是非常，而且也应对了我们当初的商业模型，买完了亚马逊的头部品牌的品牌以后呢，我们再去做多平台的全球的布局，对，这是。就从我们的企业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对，当然，如果说从国内的大头部卖家来讲，也是一样的。
明白，听您这个意思就是，那个 Temu 现在可能，变相有一种去库存的这个职能在，就是我多余的货就放在 Temu 上卖，然后无论说对于我自己的库存啊，还是多余的产能，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消化，可以这样理解，对
对，
吧？
这个可以理解，但它不是说它目前处于这个状态，而是它从这个平台诞生以来一直到现在，它对于我们入驻的卖家大麦来讲，它永远都有这个作用之一。只是说意外的是，Temu 涨得特别的猛啊，特别是25年啊，特别是24年跟25年，我们相当于从零到接近一年有2个多亿美金，所以这是一个增速非常夸张的平台。虽然说利润非常低，但它不占用我们更多的人工，也不占用我们这太多的这个就所谓的公摊成本。它只是说，我们多了一个就是叫什么这个就是ERP 的路径跟这个现在来说叫 AI 中台。以前它有个很复杂的过程，而且以前的人都因为25年的，包括现在的 AI 大更新以后，几乎90%以上都裁掉了，只留了一些分析产品的数据调研跟下单的，对，还有就是几个运营的一个关键人，对，其他的都全部干掉了。
明白明白，哎，25年的这个 Temu 的这个 GMV 您了解吗？大概八九百亿美金。
就对，大概了解，就是有两个口径。第一个，如果说不算就，如果说是财务的、准财务的，叫就是销售，是扣掉了退款的，就是700多，700，尼克利人就大概750。如果加上就是纯销售层面的这个口径是900、930、950，大概这个样子。对，这两个不同口径。
明白，然后的话就是小包这个事儿，可能现在政策一直在打压嘛，现在美国这个 Temu 的这个半托管现在占比大概有多少？它是不是就也只能这么应变，就是把全托管都换成半托管，大概这样一种方式。
换不太就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就是如果说平台真的 真的认为或者说真的有信心说啊，25年的时候我们短暂的关停了这个全托管，如果他真有信心他就不会恢复了。他从结果来看他没有那么多信心说有大量源源不断的在就每一个固定月份以一个环比的增速去增加这个半托管的卖家数量，这个完全是他们绝对是没有信心，要不然他也不会恢复全托。所以本质上来讲，会因为美国的取消8万美金以下免税的这个关税政策提高而提高，但也是有个上限，但提高也不会说超过这个就是半托的这个总体的40%，也不会超过35%到40%这个量。但是也仅仅是25年的事情，那26年大家认为，哎，我做他的半托也很辛苦，我还想是回到这个中国交货啊，然后这中国这边去交给他的仓库，还会想到说我再回头再去做他的这个就大部分还是要去做他的全托，因为对卖家来讲没那么多的事儿，也没那么多的流程，也没那么多的这个成本。对，这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震荡高点，然后再又短暂的下滑的一个过程。对，但是改变不了的是什么呢？是 local 这个Tmall 的 local 发货这个比例一直在上升 ，local 发货的比例已经从原来从25年的年末 Q4 80%已经上升到现在的90%几92.9%-93%都是 Tim 的 local 发货。这个 local 发货包括了全托，也包括了半托，也包括了卖家自营。
明白，他那个美国的全托是重启了是吧？这个我不知道，大概什么时候重启？
对，他是去年5月份短暂停掉，然后7月底慢慢大麦开始恢复，然后8月初几乎是全面恢复，然后紧接着就是 Tmall 在 Q4 的时候又砸了很多广告，能25年的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能同期维持超过去年超过24年的水平，对，就是他恢复的时候还花了钱，然后短暂的这个恢复到24年的 YY 的这个102%-105%的水平，就是我不仅恢复了全托，而且我还超过了24年的全托，在25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因为花了广告，花了很多钱。
明白。哎，马上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在直播间的互动区域内进行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专家，然后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新材料，对于服装高客单价产品的一个推升，这个有具体分品类的一个情况吗？比如说它新材料就特定对男装这个推动特别高，高客单价的推动特别高，还是说全品类都有这种情况？
新材料我们涉及的类目，服装呢，男装确实比女装好，但女装，就可能要就是这个增幅三十五以上的，这个售价的，要比男装低8%增幅，就是、看同比的话，正常男装大概30%多嘛，然后女装就是27-28%，大概这个样子，但是。在纺织类，床单、床套、被套、被单、窗帘，这一些新材料，那真的是近一两年都是高，就是相当于是高爆发区，这个增速都是 YY 增速都在30%-50%，极个别有可能会更夸张，特别是那种防紫外线的新材料，然后就是冰感的床单、床套包括整套，就是那种4件套5合1、6合1、7合1这种去这个高客单价的增幅非常非常夸张，也不能说夸张，这个增幅是超过我们历时几年的 增量都在30%到40%。对，而且这个客单价以前19到39，现在是可以卖到59到79。对，这个销售额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增幅的一个，就是一个量，而且还没有到一个看就滞涨的一个点，还没有到这个点。服装，对，还有就是儿童的，对，但儿童服装呢利润高，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做，是为什么呢？是解决不了一个尺码问题，这小朋友的这个尺码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服装的灾难问题。对，这个但远比成人的服装那个尺码要这个难搞得多。
明白，专家。然后这个最后我再和您请教一下吧，就是您觉得其他的这种跨境平台，比如说沃尔玛、速卖通，或者说其他您了解的所有平台吧，近期或者说您了解到的趋势，有没有一些需要投资者关注的一些点吧？
如果是全球性质，Shopee 还有Coupang，然后以及乐库天，包括中东的美克多，其实这些平台其实有可能这一两年都被亚马逊呐、被沃尔玛呀、包括被 Tmall 深夜的很多东西都给遮盖了，但他们的这个成长速度其实是很快的，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Shopee 包括这个 Coupon， 然后以及乐天，还有就是美克多这些其实是一个，他们也有很多这个大动作他们也有很多的这个针对性Tmall 或针对性亚马逊的一些就是规则，或者说也是在学习他们，甚至是有一些部分都超过他们的一些改变，而且对于我们卖家来讲，对商户来讲呢，其实这些平台呢它没那么多事儿，而且赚钱呢也相对比较轻松，只是说量虽然没有亚马逊大，但是都比较平稳增长，或者说都比较安逸，对，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这个增速，没有任何担心的这个增长。对，反观说这些新平台来讲，我们由过去的三年里面刨掉亚马逊跟沃尔玛之外，过去三年是更多关注的是 Tmall 的这个就是增速，因为它增长太快了，刚才讲了从零到一，那我们去年已经做了2个多亿的这个美金，但是我们从25年年底到26年以后，我们更多新媒体要看 TikTok 其实是一个未来某一个时间会存在更多维度的这个增速的。对，这个它的这个 TikTok Shop 它是一个与所有平台都不一样的购物体验的一个环节，它包括所有但既拥有所有，对，它的包容性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角，它只是说它需要一段时间去让全球去接受跟规范跟习惯，它未来会有可能会去决定一些事情，会改变一些事情，但现在呢只是它的基数比较小，但增速是绝对非常非常夸张的，我们3、4月份同比去年TikTok 增速都在150%以上，所以这个平台的增速是我们未来重点中的重点。对，对于美克多来讲呢，极个别的类目会比较合适，但这个平台的退火性是非常非常高的。对，刷皮是已经过了平稳期，就是已经过了震荡期跟调整期，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相对合规某种程度上是低价中的合规的比较好的一个平台，或者说范围比较广的一个平台。对于深印呢，我们已经把深印拉到这个最低了，就是不值得期待。对，虽然我们也是服装大户，但已经不值得期待了。对，这就是我们对平台的一些重视，某种程度也是投入的这个就是等级划分，的一个角色态度。
分平台的话，就如果以美国为例，亚马逊大概占多大的比例啊？在整个电商大盘里面，
电商大盘里面，亚马逊至少在50%以上，至少 是50%以上，但是因为缺少数据调研模型还有加权分析，小卖家又不太喜欢亚马逊，为什么？他们在亚马逊他又做不起来，他反而他更喜欢 Tmall 啊、TikTok 跟生意，所以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就是叫加权平均，甚至在出口数据上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这个就是案底。当然从卖家数来讲，那亚马逊是绝对是50以上。
哎，好的好的，行，谢谢专家，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哎，然后我们近期这个跨境板块确实热度比较高，然后我们这个国泰海通商事团队也做了一个出口系列的一个电话会，然后希望大家多关注。哎，谢谢专家。哎，
好，谢谢，拜拜。
哎，拜拜。